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高清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俗话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人到中年，随着生活阅历的累积，岁月的打磨和沉淀，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和完善自我，扩展对周围人事物以及整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人到中年，我们也许要承担很多东西，其中可能包括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那么，如何在各种角色之间找到平衡，并能够腾出时间和空间来实现自我价值，达到物质和精神双方面的丰收呢？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一对夫妻搭档来做客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人到中年这个话题。我们有请宫城野先生和贾莹女士，两位好，请同我们的听众们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我是贾莹，英文名字叫 Sally。
你好 Sally， 欢迎做客家庭生活。
哎呀，您好。
嗯，来城野。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是宫城野，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两位是从小成长在中国北京，然后2017年移居美国西雅图，对吗？
对的。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来到美国来定居呢？
好，我先来说两句。2017年我记得是8月底，我们全家从北京移居到西雅图。当时呢过来主要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当时孩子呢过来呢是准备读初中，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记得呢特别清楚，就在4年前的2019年的11月底，我来参加过咱们 Rachel 主持的家庭生活节目。
嗯，
当时呢我是刚来西雅图也就差不多2年嘛，还处于这个兴奋期和不安期，所以当时谈的内容都很比较浅的一些感受。那么在4年之后呢，我们特别高兴呢是我们夫妻俩再次来到这个家庭生活节目，来谈谈这几年深入生活之后，整个的一个我们自己的中年生活的感受，包括孩子在这几年的成长的一个整个过程的感受。
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啊，一晃就4年过去了。
是是，
当时也是在同样一个直播间是吧？
没错。
我知道你们到美国来定居最早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孩子的教育。
对的，当时因为孩子他是在国内已经读完，马上读完小学了。来之前呢我是对国内的教育就是有一定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随着来之后孩子在这边读完初中高中，包括我自己本人也在这边上了一个大学，整个的这个教育体验之后，我现在的想法有一些改变。这一点呢在稍后的谈教育方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会深入的去来讲述。
我知道你们是在北京的国企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那人到中年，由于孩子的教育也好，其他原因也好，放弃或者说离开优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觉得适应吗？觉得值得吗？
这一点怎么说呢？我觉得当时我们来走出这一步，其实也是很纠结，包括商量值不值得哈。包括说辞职这件事儿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俩是在国企一做就是都是各自干了20多年没有跳过槽的，所以当时走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当我们走过了这个6年的这个路，现在往回看，我自己感觉呢就是有得也有失，就是人 在一辈子你每一个人生的环节，你不可能既要又要，你有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只能是只要一个。这个时候呢，就来这么来思考这一件事儿，不太去纠结你所有的得和失，而是呢关注到当下你得到了什么，我要抓住什么，然后展望未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更比胜过于你纠结于过去我失去了什么，这样我觉得会更好，心态更好，然后行动力上也会做得会更好。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不光是道路选择的问题，你在变化了生活环境以后，其实不是从 A 到 B， 而是说从井里头走到地上，走到地面上，天地更广阔了。我们原来都是这种朝九晚五，很规律的生活，很规律的学习，很刻板的工作，都是这种简单的说就是两点一线或者三点一线的这种生活。等到我们真正的靠自己啊，没有后边没有后台了啊，没有企业，没有组织，这个时候靠自己奋斗的时候，一切都靠自己了。你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是很多样，我们在这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行业跟我们的反差很大。我发现了有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精英，在各行各业的精英，这确实让我很受触动。这个天底下不光是这一条路可以走得很好，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事我们在自己的眼界受局限的情况下不知道而已。
但是我也想补充，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属于好的方面，但是也有不好的方面。这个我可能在后面也结合着不同的话题，我也会就是给观众朋友们讲授一些，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有得和失，都有利和弊，不可能都是完美的。
西雅图是你们来到美国定居的第一个城市，也是唯一的一个城市吗？
对，在这儿居住了现在差不多应该六年了。
六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常听到周围的华人朋友在形容，特别是刚来美国的，刚来西雅图定居的，会形容这个地方真的是山美水美人也美啊。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好山好水也好寂
寞，
是吧？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环境里边，人口当然跟国内比，特别是大城市像北京这样的，是这个压缩了很多，是吧？那么有没有让你们觉得不适应的地方？比方说人太少了，太安静了，或者说在这个文化的差异上面啊，饮食啊各个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挑战呢？
这个说来就话就多了啊，因为现在待了六年了嘛，属于已经过了第一年的兴奋期和不安期，也经过了第二年、第三年的这个模仿期。这个模仿就是很有意思，你来了以后，你对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然后我就会看别人来的当地的华人怎么做，我就会模仿他们。这个属于就是说被动的学习，但是到了我们的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较踏实安定的这个期，同时在这个不再模仿了，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感受和喜好进行一个调整，无论是饮食啊，生活习惯呀，还是对当地资源的利用啊，我们进入这么一个成熟期。所以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就是说谈的东西就感受跟四年前肯定是完全不一样，更深入更深刻。但是我们是想从就是说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发现就是中国和美国从无论从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医疗保险、语言呀，包括人的思维模式来讲，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没有一点是有碰撞的。我还期望着说我把两边的东西往中间拽一拽，我取个平衡，但是后来在我自己的生活学习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没法取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是拽不到一起，因为他们是完全的一个东一个西，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去适应这里的生活呀、学习呀，所有东西太难了，因为这个切入点你找不到一点点的共通点。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这几年我们家庭整体来讲，我现在回头想，还是我是可以打80分， 打八十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这六年的这个磨合期，我们是在这里，觉得过的是适应它了，但是呢，肯定不可能像自己的祖国那么的适应，因为这里不是你的母语国家。但是从家庭的这个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我们觉得满意，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打八十分。但是呢，在这个整个的六年的过程中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这种文化冲击也好，语言障碍啊，包括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这些东西就是只能是说去学习，去跌了跟头，然后总结，然后下一次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记着我刚来的时候，第二年的时候考了驾照，然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张交通罚单，是100多美金，算是贵的啊，当折合人民币贵。然后当时呢，我没觉着我有这个违规的这个现象，然后我当时就去了，没有通过这种汇支票的形式交罚款，而是去了这个当地的这个相当于所谓的这个执法部门，交通执法部门，我去现场，我就想问一下，然后顺便交罚款。到了这个窗口以后呢，这个工作人员看了我这个罚单，他就跟我调了录像。录像呢，我一看，我知道什么原因了，就是说在，红绿灯从变的瞬间，从黄变绿的瞬间，我启动了。那他那个自动向头照，就是说我属于提前，就是等于违规了。但是我有的时候开车嘛，你有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个瞬间嘛。那么我看到他这个录像，我知道那肯定是我要交罚款。但是这工作人员又告诉我说，你可以，如果你觉得有异议或者你不是故意的，你可以提出你的一个申诉，用书面的形式进行一个申诉，以后提交，然后呢上面会给你一个来判断一个裁决，一个最后一个决定。然后当时是这种情况，一般人呢就可能就想，哎呀太麻烦了，我申诉的话我可能要写出来，那就用英语写，能不能写得明白，还有一个我也麻烦，我还不就交了钱我就可以走了。当时我就没有这么做，当然也巧，因为当时我正在 UW 上语言课，语言课正好那天那个老师最近呢在教我们怎么写一个短的一个小的一个文章 persuade， 就是劝说对方来把你有一个证据来支持你的想法，来劝说对方来理解你的想法。后来我想，那我就当成写这个小作文我试一下吧，我就在这办公室现场就用很蹩脚的英文简单的把这个事情陈述了一下，就说我做这件事不是故意的，确实是因为我刚来美国，可能我不想违法，我也知道惩罚很重，所以我不会是故意来做，只是当时可能觉得这个时间差我来得及开过去。然后我陈述完了以后呢，我就把这张纸交上去了。交上去以后呢，过了几天，一个星期，我就收到新的这个邮寄的邮件，把我的罚款减半。所以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就是说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你在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新的文化背景，包括社会规则的前提下，你怎么来把握好处理这个事情的度，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你语言克服不了，你可以找华人；你食物克服不了，你有亚洲餐馆、亚洲超市你可以做，所有东西都可以找华人的买保险。但是有一件事情你是克服不了，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社会里的一个事情，在这个他们的背景的规则下，你怎么把握好处理这个事情的度，什么时候说是，什么时候说 no， 什么时候这个分寸的把握，这个是最难适应的，因为你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就体会到，就是说初来乍到还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那么作为做事的时候，一定要脑子要客观冷静的分析问题，有一定的知识和语言的支撑，同时要做到不卑不亢，这个我觉得很关键，就是你该争取的要去争，然后你也不要去真的去违法，这个我觉得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 Sally 这一点是很让人佩服啊，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刚到美国的时候语言方面又不是特别的方便是吧，有这个语言上的障碍，可能很多时候往往会比较倾向于去放弃，
或者是用钱搞定。
对，用钱搞定，或者说嫌麻烦，请朋友请人来做这件事儿，
翻译啊，或者
是。那您是选择自己亲身的去体验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我觉得我们在一个新的环境，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儿积累起来来学习，是吧？
对。然后你会发现，哦，这件事情我这么做是这个处理度把握的好，还有一个这件事我可以做好，那我下一次我就敢再做范围大一点的事，就是你的自信心一点点增强，
一点一点的尝试。
对。
嗯，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您提到的，就是来这边定居跟这个孩子的教育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到了美国这么多年，孩子也在这边上学上了这么多年啊。
嗯，
那您二位觉得美国的这个学校呀，或者包括美国人这个主流的这个家庭教育理念上面，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呢？
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呢，应该分两部分谈，一部分谈这个技能，怎么说叫战术吧，一个叫战略啊，一个就是宏观的，这叫战略。美国人教育的思路，我觉得我比较欣赏的是让这个个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充分的挖掘，这个没有限制，没有一个明确的导向，所以不管你是运动型的、学术型的，什么样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舞台。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战术上这个层面说，这个具体的技术在本科以下，因为我们家还没有上大学，我觉得这个体系是有点技术上是有点混乱的。嗯，它不像中国的以前那种教育体系那么扎实，就是它的数学，我的感受最深的是数学好像教的都特别随意，它经常会重复学一个内容，三年级学了这部分，然后四年级回头又学一部分，可能这是跟老师自主权过大有关系，它可能是一套教学体系，但是每个老师他有自己的选择权，我这个老师选这个，那个老师想选那个，三四年级老师并不通气的，所以导致这个孩子说，我怎么好像上学期学过这个，怎么又教了一遍，就是他这个教学的系统性不是很强，至少从数学这点看着是很清楚，但是呢他整体的氛围很好，支持孩子做各种尝试各种努力，这也就是我们作为孩子教育比较看重的一点，你的技术你的能力最后要体现到你的这个人的见识上，你的方向上，如果你方向选错了，你能力再强你也会被冷落。大的方向上我觉得美国的教育还是很有优势的，只不过这个细节上可能
不够系统。嗯，我再补充一些啊，刚才我们家这个先生说的是个大框架，我觉得说的挺对的。然后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家女儿在这边上了完整的初中和高中，她明年将升入大学。那她的初中和高中，我觉得整体过的是压力不是很大，就是整体是作为一个全人发展的这个目标是做到了。嗯，而且呢在这边呢，就如果孩子你的不是精英教育，你不是说出类拔萃的这种孩子啊，就如果是学霸型的，你智商啊普通啊这种普通孩子，那你如果家长对这个孩子的大学升学定位也不是那么高，不要冲疼的话，在美国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的大学可选的这个大学范围是很多的，这就意味着给很多普通智商正常孩子提供了很多上大学的这个机会。就是比如说咱们所谓中国家长经常说的排名，我觉得像亚裔孩子真的是天生还是都很勤奋，学习很聪明，只要你稍微上点心，我觉得亚裔孩子在这边呢高中毕业之后上个美国大学排名30到50左右的都是不是很难的。那这点就是说等于是给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觉得啊，就是这一点是这个美国教育在这边上完高中升美国大学相对还是容易一些，跟国内来对比。嗯，但是它的缺点也是一方面，刚才我先生说了，就他的尤其理工科我们觉得是非常不扎实的，而且教的不好，就老师自己都没搞明白这个数学理论，他教给孩子全部是混乱的，所以孩子经常是要靠自学。 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他理工科是他的弱势，在初中高中是这样，但是美国的大学我们听过一些反馈，如果学理工科的啊，尤其像这种 CS 或者是经济数学类的，在大学里老师教数学是教的非常好的，逻辑非常清晰，所以他的这个初中高中的缺点就是文科还可以全面开花，教你辩论，教你去怎么去表达，这个是非常好，理工科是他的一个弱势。另外一个呢，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的大学，我现在也在读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孩子如果在美国读初中、高中和大学，有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要提醒中国家长要思考的，就是说，尤其是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是一个孩子他三观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青春期呀，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那么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他在美国来读书，当然你获得了一些这边教育的优势，但是缺点就是说，他会容易发生这个文化价值、身份价值的一个认同的一个混淆。因为就恰恰在他形成这个人生观、价值观的时期，他接收了这些所谓咱们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啊、教育体系啊、这些理论啊、知识灌输到你的脑子里。但是他的初中和小学，他是又在中式的这种价值观里也有一些东西已经存进去。他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矛盾的碰撞。我女儿就发生，她是在十年级的时候是，这个事情是非常突出，这个价值观，因为她是从小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是从初中过来的，所以他其实在小时候所有的事情你觉得他没记住，其实他都记住了。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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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感觉就是他觉得，因为我们家女儿还是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无论是食物啊，包括这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汉字、成语、唐诗，他现在就非常遗憾，就是他错过了没在中国学习，因为他初中、高中他错过了，他就错过了学唐诗啊、 成语啊，甚至甲骨文。当然说学了，大家说学了在生活中工作中可能用不着，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这个基本的文化背景的一个培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非常的遗憾错过了这些，他自己在课下他自己在找一些资料，自己在补。然后还有他就觉得，他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是说妈妈，我觉得融入，完全融入美国文化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的话，我中国文化慢慢也在失去，我的语言的表达，中文的表达。他说那将来我到底算是哪国人，算是哪边的人。当然他这个年龄我们很理解他这个困惑焦虑，你像作为我们成年人中年以后来美国，我没有什么这方面焦虑，我就是中国文化，我就是中国人，我来这边我是来看多元文化来丰富我的眼界，但是我的主线已经定了，我是中国文化背景。但是作为青春期的孩子，他正是矛盾的时候，寻找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他这个时候两个文化在他身上碰撞，他就有点就困惑。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也会自己在找答案。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带着他一起找这个答案，但是我从我现在感受，我希望他的主线价值在他身上的思维里头反应里头热爱还是中国文化，因为他的母语其实还是中文嘛。你无论你将来生活在哪儿，落根在哪儿，但是我觉得人只会有一个这个原生文化主要价值观。
这个也是随着他以后在这边时间的累积，包括经历的累积，看他以后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方向对
是吧？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无论你往哪个方向发展，你只能有一个主线，然后辅助一些支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体会，就是说，如果你高中、大学来美国，都会面临着这个年轻孩子会面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大学的课程我在学了，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每个国家它的教育系统啊，你仔细品，实际它都是在给你灌输它的这个国家价值观，说白了就是洗脑。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来客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既要在他这个大学本科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吸收他的好的东西，他的专业的领域的东西，或者多元文化的这种观念，但同时我们也要来能够有能力来辩证，或者来判断他哪些东西说的是对的，也有些是不对的，而不能完全被他带跑。因为有一些上这边上大学的孩子，他就完全就带跑了，他就认为哦，我要自由，我要民主，美国可以给我。但是实际上作为中年人，我们来了以后在这边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自由和行为的权利，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家长，如果你准备让你的孩子来美国读高中或者是大学，那你要看你是将来想让孩子是往美国偏还是往中国偏。如果想往让他保留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呀，或者是中国文化的这种背景多一些的话，让孩子晚一点来上学还是好的，因为让他的这种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比较成熟固定稳定，让他出来。如果你想让他将来往美国偏，那你就早点送他出来，那肯定从语言啊，包括价值体系啊，包括文化的认知，他就会往美国偏。但是每个孩子也不一样，还是分人，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作为我们过来人踩过的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中国的家长，就是不是说美国的教育是完美的，它有很多缺点，中国的教育也不是说一无是处，中国的教育真的有很多的优点，这是你对比之后你才知道的。所以就是说，看你是想让孩子主要取哪个舍哪个，然后来看这个教育的路来怎么安排。
我想父母的特别是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孩子，父母的引导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块。可能这个孩子最终他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价值观将来会怎么样，一个当然是这个天赋异禀，他的本身天生的一个性格是吧，
是
另外一个也要靠运气，
对，
也要靠缘分是吧，
对，
看他以后会经历什么，
对，
不同的经历，可能他以后选择路线的
就
真的是变了，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还不好说，是吧？
对，没错，
是。
这个孩子如果他在懂事的时候，他会重新思考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属于哪一种文化。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傻玩，小学期间大家都挺高兴的，到了他的这个人生世界观开始形成的这段时间，他就自己禁不住，他要思考他是谁，他从哪儿来，
对，
他将来要去哪儿。
对，是。
这话听着好像挺哲学挺玄奥的，其实很现实。对孩子来讲，就是他的历史是从哪儿来，他的未来将要往哪儿走，这说明他正在成熟，他会有这个思考，是挺好的。
这个过程。
不过呢，因为他跨了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文化在他身体里，在他大脑里产生冲突，有点分歧。
嗯，
他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到底属于谁？所以这个呢，在所有的家长，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家长身上都会遇到，所以大家要做好这准备。至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往中走，会往美走，这个我们还是尊重他自己的意见。等到他在大学毕业，可能就更清晰了。
是，
但是现在他是处在一个迷茫期、困惑期，他有这种疑问，有这种意识了，开始有这种意识，从追求吃饱喝足低层次的这种生理需要，改成这个高层次的人的定位这种心理需求。所以也说明这个孩子在成熟，但是这个问题呢，没有经历过的家长可以提前准备好。
对，因为这个我来之前也没有想到会孩子面临这个矛盾、痛苦和焦虑，我真的没有想到。嗯，
孩子给我们提这个问题，我们也很诧异。
嗯，
我们
是
费了这么大力气，难道还做错了吗？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家长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希望孩子以后有更多选择，是吧？
嗯。
但是在面临一些现实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会感到迷茫。
嗯。
但是我想，沟通很重要，
对，
是吧？
对，
啊，互相之间的一种
沟通，一家人在一起，爸爸妈妈的引导，这种启发都很重要，包括做顿好的美食，
是的，
安慰一下他。
这个话说回来，都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你要说要是这孩子以后面临可能饭都没吃了，他马上就知道他要干嘛了，是吧？
对对，
包括以后选择这个专业也是选择那种能挣钱的，
先要养活自己，
要养活自己。当然，因为父母给他们提供了比较舒服的、优渥的一些生活环境，那空下来的时间就想想自己在精神方面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是吧？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相互作用的，
对，
是吧？
对，
我想呢，在你们的引导之下呢，孩子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终究要想去做什么，是吧？
嗯，
成也可以算得上是我们朋友圈当中的大厨，对不对？
下厨房，下厨房
是。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了。一位在国企工作20多年，领导岗位的这个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来到美国以后洗手做羹汤，而且能够把菜做得这么精致美味？跟我们聊一聊。
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有三个原因吧。第一，还是生理的本能，就是馋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学点新东西比较有意思。第三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对中国文化的怀念吧，因为中国文化除了这些哲学，还有很多是在吃的方面。中国人对老祖先对吃研究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中国文化里不可或缺的是吃这一块。所以
很讲究，
就是最主要还是首先要满足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啊，因为离开那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以后，以前是可以买。我也有家长可以给做饭啃老吗？现在没得啃了，
嗯，
就只能自己动手。然后自己动手，我倒是觉得培养一门技能也挺好的。
对，
因为做饭本身既要动脑，也要动手，同时呢，你还会慢慢的理解到它这里头的背景文化，比如说香料的使用，这种配伍是一种艺术。亚洲人，咱们中国还有印度。 对香料的使用都是很讲究的。到这边来呢，我发现就是比较简单套路固定的那几种香料不停的用，但是在中国饮食文化，这个香料的用法，什么肉配什么香料，既要去腥又要增香，不同的肉种用的香料都不一样，这也是一门艺术。当然我们家还有一个做饭的动力，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嘴比较挑剔，喜欢吃点好吃的，然后呢嘴巴又比较灵敏，好和不好之间差一点他能辨别出来，所以有了打分的人对我的要求又高了，我也不能糊弄。
关键是家里有两位美食家是吧，随时点评打分啊、嗯。
对呀、啊，这个不停的拿小鞭子鞭策着我，这就有动力了。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做美食也好，特别是从国内中国国内到美国来的移民啊，哈，有一种解乡愁的办法就是自己做家乡的美食，
是
吧，
太对了，嗯，
所以说其实也不是说真的特别想吃那道菜，就是觉得那道菜这个过程，
对，
你慢慢的疏解了你的这种思乡之情，
尤其
是
疫情期间，
嗯，
这个点我觉得就是体会特别特别深，因为疫情真的是连续好几年不能回国，想家呀，想美食啊，然后这边又找不到那么地道的，那只能是做。做呢，你可以失败了再改进，然后一直做到这个达到这种家乡美食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觉得在疫情期间，因为又全都是隔离呀，也不能上学，都在家嘛，一家人在一起，那你说也得有一些家庭活动啊，也不能太闷呢。所以我就觉得做饭是一个挺好的家庭活动，三个人全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尤其是下图下雨天，那我们家厨房的热气腾腾的，晚上还经常深夜厨房、嗯、然后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自己开始学会自己做动手做月饼，包粽子，全部都学会了，都不只是饺子已经是太简单的了，然后什么炸油条做豆浆全部都是从零开始，原材料买最好的原材料来做，确实很健康，味道也很正。然后呢，而且就是说我觉得美食它是一个社交手段，我这来了以后发现你跟邻居之间的沟通，其实美食是一个最基础最容易的一个沟通方式。嗯，我们因为我们的邻居基本都是美国人嘛，那我们跟他们就是怎么去开始，从开始的从不熟到熟，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靠美食，就经常送点饺子包子，后来还要做一些小点心，全是中式的，他们都很爱吃，然后这样就是互相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大家互相送，尤其在疫情期间也是就是一种鼓励嘛，所以我觉得美食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能让家庭团结，然后你可以社交，然后你还可以体验一种文化的东西，内涵背景，所以我觉得然后用提高生活质量，你会做美食，你家庭的这个将来等到了中年老年，你的生活质量都能提高，觉得这挺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来了美国这个也算一大收获，就原来四十多年从来没做过饭，在这儿好从头开始学，现在能自己自力更生做饭了，做的还挺好吃的，所以将来我想我们等我们老了，这也是一个宝贵财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达巴巴巴。
之前两位提到西雅图是您二位除了北京之外待的最长的一个城市了，是吧？
对。
嗯，那我们经常在说，也听到周围的朋友们在聊美国呀，西雅图呀，算不算是咱们的第二故乡啊？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像您二位的情况一样，到了四十岁以后，中年以后再移民美国。那我就想听听两位来聊一聊第二故乡这个概念，你们是怎么样定义的？
我是感觉这样，就是 真的是我们家三口除了北京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然后就是西雅图了。我感觉就是西雅图，我不是一开始就是就感觉是我的故乡啊，第二故乡，只是这一两年让我感觉到舒服。这个舒服这两个字儿其实涵盖特别多，就是代表了它的气候我适应了，人文环境就是我跟这边的人，我看着他们的可能穿衣语言，我觉得都跟我觉得我是想变成他们那样人，素质啊文化素质啊也都比较高。然后还有就是这边的山山水水也很开心哈，就是所有的从环境到家里的所有的社区，包括到邻居，包括已经固定到一些比较好要好的朋友固定了啊，这开始都是泛泛的，现在固定深入了。所有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到在这儿很舒服，很放松了，很踏实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可以说做第二故乡了。
嗯，
这个是我的感受。就甚至说我们玩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很小众的景点，当地人可能都没去玩过，但是我们发现到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只有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你才有可能有这种机会去做到感受到。就像你在北京，你哪条胡同我都知道，那胡同里卖什么糖炒栗子排大队我能找到，我能知道。那在西雅图我们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一个在西北角一个 Sequoia 那个港口，那个是专门一个就是渔船渔民在那 camper 的一个营地。船的旁边上来你就可以有大的岸台，把鱼就可以，当时就这种地方我觉得只有 local 的当地人喜欢钓鱼的人才能发现。那我们作为一个外来人，而且是一个第二文化的这种语言的人，我们都发现了，而且很享受这个当地这种乐趣。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比较深入当地人，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去哪儿吃，他们去哪儿玩，我们现在基本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就属于也是我们的期望，我们在哪儿旅游也希望做到用当地人的方式去感受，在哪儿生活也是，你在哪儿生活你就哪儿生活，哪儿生活方式去生活，而不是说还用原来北京的那套，那我搬过来，那我到这边我就没有什么收获意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和感受。
同意。故乡嘛，就是你有熟悉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还有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呢就是这里山山水水，大街小巷，还有你喜欢的小摊儿小店儿，比如他们喜欢爱德文子周六的集市的面包，有一家就很好。我们现在也有些那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有固定的这个社交的群体，对于这个地方的人也比较熟悉，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这个人生的处在一个人生重大的转变的期，我们从这个固定的这种狭窄的生活圈子现在变成了一种自由放纵放松放纵的状态，没有人管你，无政府状态，但是又要你自己自律。没有方向其实是最难的，你找不到方向，没有方向意味着你找不到方向，有人指引你方向是你的幸福，
对，
没有人指引你的方向你是孤独的，你是一个会迷路的人。我们在这找到了方向，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我还是很感恩西雅图的，
对，
这几年真的是很感恩这里的人，所有的帮助过我们的邻居老师，包括我做志愿者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些同事，哎呀，我真的是很感激。这一点确实是就是遇到的好的友善的人更多，
而且西雅图的环境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太美了。我们很推荐西雅图，到西雅图来玩，
其实
太美太美了。
微缩的美国的风景差在哪儿呢？差在那种喀斯特地貌，像那个 Zion 就那个 Grand Canyon 这种喀斯特地貌，这种大峡谷啊，褐色的岩石啊，这种地貌咱们这是没有的。除此以外 基本上你都能漂亮的景色都能在西雅图周边找到，大西雅图地区。所以西雅图这个地方是很美的，资源很丰富。
是的，其实我的感受跟二位类似呀，就是这个地方不光是自然环境非常优美，人也好，真的
人的素质是很高的，这一点我觉得感受特别深，所以很舒服。
那 Sally 和程野有没有说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个打算？因为我之前听二位提到可能要回国，因为国内有年迈的父母亲，是吗？
对，是这样，就是因为女儿明年上大学了，所以我们的生活重心包括我们的人生重心有一部分要转回，又回北京，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在85岁以上了，然后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尤其经过疫情啊，这个事件，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更深刻了，就比如说原来总听人说这个父母在不远游，我原来理解没有那么深呢，就是这几年之后我理解特别深对这句话。我觉得加一个再加一个说，就是说如果家里有高龄父母，一定不要远游，这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这个疫情这几年多少个家庭因为疫情回不去国内，那老人身体的变化呀，很多都病弱呀，甚至就离世，都不能在身边啊。关键时刻，我觉得真的这一点是一辈子心里的一个伤痛。而且这一点，就只有当你远离家乡，你才能够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心里的这个痛。而且它是在心里是一辈子的一个最柔软的一个地方。你不这么远的距离，你是体会不到这点的，一辈子你就体会不到。所以现在我们体会到了，我就觉得我不能留遗憾，而且是我们也不用在这儿说为了工作啊，或者为了学习再去一定人在这儿长期了，那我们就回去。回去以后，我们就会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他的情况、健康情况，我们再可以每年安排一些时间回来美国看望女儿。然后再连着我们旅游，因为我们的下一个生活的一个重心和目标是要开着我们的 camper 要完成一个旅游的计划，National Park 什么的，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没有尽过的孝，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要去回去完成，这是因为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欠缺的，而且我们现在有条件去做，那我们就要去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就觉得离父母真的不能太远，这隔个太平洋太远了，隔个省啊市我觉得还可行。所以到了中年以后，家里有高龄父母，这一点也是我就是补充一下，如果你想跨过太平洋搬家，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因为这个否则你会留有终生的遗憾。
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孝道是一定要尽到的，是吧？
对，
所以这就是咱们的这个人到中年总是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上有老下有小，
是
吧？
是
怎么样能够顾全了，或者说找到一种平衡。
对，
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个携幼的任务，现在开始准备扶老了。因为孩子年纪轻的时候需要人陪伴，到了高中这个年纪，我觉得啊，在美国的这些小朋友们基本上独立意识都很强了，你想去帮助人家可能是碰了龙鳞了，最好是不要去过多的干预。所以我们陪伴孩子任务基本上到大学的时候就算结束了，剩下的日子就是我们作为朋友互相走动走动，那我们重心就可以放到老人身上了。因为这个孩子和老人离着远嘛，所以我们只好顾了这个之后在国内不能同时兼顾的。
好的，谢谢。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你看我们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来到节目最后了啊。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忠告要送给我们在美生活工作或者求学的听众朋友们呢？或者说将要来到美国来定居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先来说一下啊，我觉得就是说人到中年，尤其45岁以后，家庭或个人做出的所有重大的决定都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 即使我们现在我们是中年出来，现在已经进入知天命的年龄了，在这儿哈，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们这个代价是很大的，就是时间成本，因为你要通过4年的左右的时间来熟悉一个地方文化，结交一个是好的朋友，可能是找到一个新的工作，这个时间成本是很大的，在中年之后，然后呢，这个经济上面的损失也有的，经济上面的压力有的，因为像我们俩这种，不是带着业务在这边哈，我们是重新开始，包括我们家先生，他重新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又能养家糊口的一个新的谋生的一个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尤其在中年以后啊。那么我就想，就是还是这句话，就是年轻的时候有试错的时间，但是在中年时候以后呢，家庭所有的重大决定，尤其这种跨过那个太平洋的这种搬家，一定要非常慎重，时间成本非常高，经济上面的这种成本也很高。但是呢，就是说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作为中年人，无论是你在哪儿，你做什么，还是要保持一颗这个好奇心，还有就是说勇于鼓励自己不断的走出舒适圈，不要躺平，还没到躺平的时候，然后还要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和行动力。这样的话呢，你无论在哪儿生活、工作、学习，无论什么年龄，是中年还是老年，你永远会很开心，活得有意义，你这个一生就没有白来走过啊，这是我的感受。
一部我说些我的那个感悟吧，当然对大家来讲随便听听就好了，因为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啊，不构成建议。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用畏手畏脚的。像我的在几十年之前都一直是那种很规矩的生活，很规范的生活，但是走出了这个规范生活以后，我觉得虽然前途是未知的，但是只要你认真的设计，谨慎的做，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儿。你跳出原有的圈子，就是刚才像我老婆说的，这个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没问题的，这个不会让天塌下来，但是前提是你不能盲动啊，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计划，在合理的规划前提下，任何尝试都是值得的。你不做，你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你始终在原来的生活里生活圈子里待着，你可能这一辈子真的就觉得天地是这么大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人不能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中国道家有一个理论叫做无用是谓之用，就是你看似没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让自己停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这不是耽误时间。人是需要思考的，你想清楚了，你可能干事的方向正确，效率更高。如果每天就不停的从早忙到晚，没有思考时间，你做每件事的时候不是深思熟虑的，你的方向万一要是搞反了的话，那你可能几年的功夫、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功夫就都白费了。作为孩子们选专业，我是想建议他们啊，多向前看，不要钻到现在那些热门专业里头。现在的热门专业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太吸引人了，吸引了很多人才，将来到比拼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优势，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太多了。冷门专业，现在冷门专业不意味着它永远会冷下去的。
好的，非常的感谢 Sally 和程野做客今晚的节目，与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2023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两个重大节日，一个是圣诞节，还有是2024年的新年。在这里呢，Rachel 当然还是要祝愿二位节日快乐。 那么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嗯，我是想祝福大家，首先是圣诞节新年快乐，也祝福每个家庭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追求自己的目标，付出行动。
谢谢。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因为身体是本钱啊，这是第一位的。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就有这各种想法，把我们的美梦都变成现实。
好的，谢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那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感谢两位，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晚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